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故事栏目，我是王婷。我算了算啊，到今年2025年，最早的90后呢已经是35岁，最年轻的90后呢是26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在奋斗和梦想中努力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这一代人呢，正渐渐地成为职场的主力，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是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起来的新兴人类，他们习惯了 QQ、微信等各种线上的交际方式。这一代人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最后一代独生子女，大部分呢，都是在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下长大的。曾经他们被贴过很多鲜明的标签，自我、任性、非主流，但同时他们身上也有着不同于前几代人的闪光点，思维独立，善于创新。他们也许看上去有点孤僻，难以接近，似乎无形中都在跟周围的一切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但其实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充满激情的。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下长大的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聪明有思想，而且也更懂得感恩与回报。他们跟曾经的70后、80后一样，对爱情和婚姻是充满着向往和希冀的，但他们又和70后、80后不一样，他们对越来越物化的婚恋现状惴惴不安。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90后的男生，我也希望啊，在通过跟他的交流当中，可以让我们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一代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走进90后的世界吧。你好，卢卡。
大家好，天你好，我是卢卡。
嗯。
然后我是一名新杭州人，
嗯，
然后来杭州2年了，老家是河南那边。
啊。
然后现在准备定居杭州，嗯，
准备定居杭州，工作各方面都很稳定。
对，然后近几年吧，可能跟女朋友有结婚的打算。
嗯嗯，喜欢杭州吗？
很喜欢，很喜欢。
女朋友是杭州人吗？
她是江西人。
嗯，江西人，你们两个都不是杭州人，然后是准备定居在杭州。
对。
嗯，这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我们22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疫情很严重，然后当时学校已经封校了，然后我们在想，就是在学校毕竟还是待着不怎么舒服嘛，我们想着还是回去，但是江西跟其他地方因为疫情管控嘛，我们也去不了，只有杭州接纳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城市非常有好感。
杭州有很有包容度的一个城市是吗？
对对对，
嗯，你刚才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女朋友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的吗？就开始谈恋爱的吗？
嗯，对，我们是校园恋爱。
啊，那跟我们聊聊。
我们应该是在21年年底的时候，在当时我是读硕士，然后他是本科大学4年级，当时是他。在他们学生会嘛，组织了一场歌手大赛，
嗯，
然后我是参赛选手，
啊，
然后就这么一个契机，我们认识的，
嗯，然后呢？
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好像就是像那种小说里的情节一样，我们好像看对方都不太顺眼，因为在彩排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现场的一些调度，然后我可能。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能要出于全局的考虑，然后就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当时还有一些口角。
啊啊啊！就属于不打不相识。
是，然后后面嘛， 觉得还这女孩还挺好的嘛，长得也挺好看啊，然后就约她出来见了见。那我们从认识到在一起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怎么这么快？
可能就是遇到对的人了吧。
这我觉得感觉想象就很抽象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相互都看不顺眼，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对的人。
对，所以说有时候就是缘分嘛，那样嘛。
嗯，她是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吗？应该不是了吧，
嗯，
你都读硕士了。
对，我本科也谈过一段恋爱。
嗯。
当时那一段恋爱应该也是谈了两年，就是大一上半学期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到了大二的暑假，
嗯，
是由于一些原因分开了嘛。具体原因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规划不太一样，因为大三它是一个分水岭了嘛，有些人准备要考公、找工作，或者是出国读书，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觉得，但当时嘛，我的想法是在国内要读一个研究生，那他的想法会倾向于，去国外啊，去读硕士，或者说他本科毕业就去工作，他不太倾向于说要读国内的研究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当时觉得，这个对未来信心不足，想着就分开好了，然后对两个人未来的发展也都好。
嗯，那么现在跟这个女朋友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是目标是一致的吗？
对，我觉得这一段跟上一段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矛盾的点。比如说毕业之后，虽然说他要出国去读一年的硕士，因为他大四嘛，当时读一年硕士，但是我先来的杭州嘛，我来杭州工作一年之后，那我们商量好了之后，你毕业之后也要来杭州工作，然后这样我们在一起，
嗯，
而这个最大的问题就解决掉了嘛，就是毕业之后两个人的工作去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是当时商量好，就是尽可能不要异地恋。
嗯嗯嗯，
所以说他也很赞同我的想法，就是说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那我选了杭州这座城市，那后来他也是跟过来。
嗯嗯嗯嗯，那么他去国外读的硕士是读了多久？一年两年？
一年。
读了一年，就是其实你们是异地了一年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嘛？那个时候是属于还处于热恋期嘛？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是我们刚在一起四个月，然后就开始异地，开启了异地的这个模式。
嗯
嗯，其实我也没有谈过异地恋，然后对这个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未知，但是两个人我们都说好了嘛，就是一定要保持沟通，肯定中间会有一些矛盾啊，一些口角啊，但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把话说开，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困难。
但其实一年还是很快的，你刨除两个假期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
嗯，对，但他是假期其实也都在那边实习，所以说也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嗯，那你有去看他吗？
我没有，但是我们在香港见了几次，就是去了一个相当于两个人都很折中的一个点。
啊，就在假期的时候。
对。
啊，我就在想说哈，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年，但是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说还是有点漫长的。老话都说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如果真的是一年都不能见面的话，那真的算是你们之间一个小小的考验了哈。
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内呢，也见了几次，就是第一次的话间隔会久一点，间隔了半年。
嗯嗯。
然后后面的话两三个月会见一次，就其实虽然是一年，但被切分了很多个小块嘛，也不觉得那么漫长。
嗯嗯嗯
嗯
嗯。那当初就是你们好了以后，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他有没有想过说不出国去读研究生了或者什么的？没有，你也是鼓励他的。
对，我也是鼓励他出去。我觉得，就相当于是在一起之后的第一个大的考验嘛，两个人一起去克服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如你现在不经历一些异地，你可能后面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啊，也迟早会面对嘛，不如先两个人先去一起去经历一下。
你刚才也说了啊，当初就是想 把这段异国恋当成是对你们感情的一个大的考验啊。那么事实上在这段时间是真的有被考验到了吗？还是没有？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对你们的感情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之前都没谈过，他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哦，这是他初恋。
对，所以说他的难度就是对他的考验来说可能胜过我。包括他一个人在远在异国他乡，要不管怎么样吧，一个女生嘛，去有些事情爸妈不在身边，我也不在身边，他只能自己去克服。
嗯，
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磨练，就是特别是这种从小就女生嘛，娇生惯养嘛，总是没遇到过一些大的困难嘛，爸妈都可以给他解决，那在国外只能一个人去克服，这个就逼着他去成长嘛。我觉得对他回国以后，我觉得他比之前要要成熟长大了一点。
你们两个人相差几岁啊？
三岁。
啊，相差三岁。那像你们这个年纪啊，一般家里面都是独生子女的比较多嘛，在家里呀、都是被父母或者是老人都照顾得很好的。那他是那种小公主型的吗？就是那种时时刻刻需要被照顾的吗？
会，就是在生活上有一些，有时候会我会多照顾他一点嘛，但是有时候他的想法会，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比我还要成熟一些，有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他还会帮我指点出来哪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就是他在这方面要比同龄的女生感觉更成熟。
可能女生本来就比男生要稍微成熟一点，所以他比你小三岁的话，我觉得可能刚刚好弥补上了这个。
对。
那你们恋爱的这些年里面，就是说包括他你们在学校呀，然后异国呀，以及现在在杭州呀，这样在一起，就是这些这么多年，就是说磕磕碰碰啊什么的，我想肯定会有的，就是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大的争执吗？
大的，特别大的就是涉及到底线的还没有，但是小的经常有，但一般都是因为就是后来事后我会去复盘。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在当时那一刻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没有考虑到他的情绪。就是我这个人会比较理性。然后就是我们俩发生了矛盾之后呢，我会跟他讲这件事情，我是对的，如果或者是你是对的，但是就是我可能会去跟他讲这件事情，我是冲着这件事情的最优解去的。而不是说首先是要照顾到他的情绪，这个这个听你能懂吗？
我能。
对，就是可能我会更理性一些，但是女生嘛，她是感性动物，但当时她是什么当时那个时候女生可能都就是你讲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对吧？但是后来嘛，就是跟我爸他们一起吃饭啊，就聊起来这个事情了，然后我爸就说一句话，我一直在记，他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也是他跟我妈这么多年就是风风雨雨过来的，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诀窍吧，就是相当于前辈传授给我的，就是说在家你不要讲道理，对吧？然后后面呢我才开始就是慢慢去改变嘛，然后他也在慢慢的去理解我的一些想法，所以说两个人一定是互相的妥协退让，才能够走得更长久。
就说明首先他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肯定是
对，
对吧？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对吗？
没有。
那我觉得你们的恋爱还是很顺利的哈，就是那种一帆风顺的那种。
对，没有什么大的坎儿去，说两个人要去这个 battle 这个。
所以就是走下来以后就决定两个人要结婚了。
对，因为觉得也在一起三年了嘛，然后想着就在杭州这边定居，然后买房什么的，就准备在这里发展了。
我听说是五一要准备提亲了，是吗？
对我要去他们家里去提亲。
哦，这一点啊跟我们以前倒是一样的，还流行提亲这么一说哈。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现在关于这个提亲的流程，因为五一也近在眼前了嘛，我想你们家里应该也都商量过了吧。
提亲嘛，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而且提亲南北方的习俗您可能也知道，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
就是我们北方对于定亲，就是也就是提亲啊这个环节可能更重视一点。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南方就是我爸妈这边会带上家里的亲戚一块儿过去，但是这个人数呢要凑双。
哦，
对，然后呢会带一些彩礼，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些现金。
嗯嗯，
一些三金，就是我们那个首饰啊。
三金是指什么？
金手金就是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
哦哦，嗯嗯嗯，
对对对对，然后有些地方还是五金，对吧？就是可能又多、又多一些东西。
什么还有手链、金手链之类的，手镯。
对，金手链。
嗯。
哎，然后还会带一些礼品，但一般都是就是北方呢，它是以就是会带一些烟、酒，然后茶叶，还有一些糖，就意味着这个是圆满嘛。
嗯。
然后南方的话。就是女生那边，女方那边呢会回礼一些。他们江西的那边的规矩呢是回一些茶叶和糕点，糕点嘛，就是步步高升，就是有这个一个寓意。
嗯嗯嗯。
哎，然后其他的也没有啥，两家人一起吃一个饭，就是相当于订婚宴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
嗯嗯嗯嗯嗯。那么一般就是说男方都会找一些长辈过去吗？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我应该会带着我叔叔还有婶一起。
嗯嗯嗯，也就是说两家人见个面，然后吃个饭，然后就等于是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就商量一下，就是说什么时候结婚或者什么的。
对，选日子了。
嗯嗯嗯嗯嗯
嗯
嗯，准备在今年就把结婚结掉吗？还是再往后推一年这样？
今年计划是订婚跟领证，然后婚礼的话也应该放在明年。
嗯，婚礼放在明年是因为就是要等到房子买了以后才结婚，还是说是什么？
因为好的，像我们小地方的一些好一点的酒店，它可能现在已经预约不到今年的。
哦，
只能去约明年。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也有房子的原因吧，因为过完年可能我们这个计划的房子应该新房可以住上了，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结了婚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嘛。
那你们年轻人现在都会在乎这个房子问题吗？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不是结婚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是觉得可以先租个房子也可以，然后两个人再慢慢的奋斗在一起买房？
虽然说对于大部分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不是必要条件，说一定要买房。那有些人他的想法就是我就一直租房啊，我不要买房啊。
嗯，
但是我可能是传统的北方家庭，我们觉得就是包括爷爷奶奶他们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再结婚。
嗯嗯嗯嗯，女方对这个有要求吗？
他没有，但是我们聊过这个事情，他也是觉得两个人如果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结婚会更好。
嗯嗯嗯
嗯，会更好。
所以现在在准备看房子了，要买房子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是在恋爱的这些年里面，你们身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很浪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嗯，浪漫嘛，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瞬间都很浪漫，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烘焙店去做一些蛋糕，
嗯，
然后去看海边的落日，
嗯，
然后去一起去捡捡贝壳，
嗯，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浪漫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然后我们在彼此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逐渐找到真实的自己，去做真实的自己。
嗯嗯嗯，
并且最重要的是愿意为了对方去成为更好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浪漫。
你们现在的人都很通透。
对。
就很明确的知道，就是说我想要什么，他想要什么，我们将来的生活是什么。
是是，要有目标嘛。
嗯嗯嗯，我觉得挺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神笑，因此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不信，因此我弄假成真，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饰我的禁锢。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欣慰我怕你会这样做。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怯懦，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着头走到你面前，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痛苦永远新鲜。
今天我们的嘉宾卢卡和他的女朋友呢，可能是属于受到他们传统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的，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那一类的代表。那因为缘分走到了一起的两个人呢，到了适婚年龄就开始一步步的按照传统的节奏提亲啊、买房子啊、结婚生小孩等等。但是根据我国民政部门近几年发布的数据来看啊，近年来就是我国晚婚晚育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90后年轻人对于婚姻和恋爱的态度呢，也是越来越谨慎。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呢，也有很多的因素也是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谈婚论嫁。那我们来听听身为90后的卢卡是否也感受到了他的同龄人的变化。你今年是几岁来着？
我到应该是27岁，
去年年底刚过了27岁的生日。
27岁，明年结婚28岁。嗯，我觉得28岁结婚，好像现在在我周边的年轻人当中不太有，一般都很晚了。现在的人好像。
对，现在的我们很多朋友他们都想的比较清楚，结婚，一般都不会很早，不会很早。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你觉得你身边的人，像你这么早结婚的有没有？就是说结婚的，在这个年龄段就结婚的比例和不结婚的比例，你觉得哪个更高一些呢？
我身边大概结婚的应该有一个20%的比例吧，就5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
哦，那还是不结婚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结婚的女生会偏多一点，因为就跟我一样年龄的女生，可能已经到了他们觉得要结婚的年龄了。男生会偏少。
嗯，你觉得什么原因呢？
结婚的那一部分我之前观察过，大部分都是在老家，要不是在老家里，就相当于工作稳定了嘛，有一个相当于老家有个工作，然后有套房子有个车，那稳定了，那我就结婚，我觉得是时候可以结婚。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在两个人在大城市，就像我们一样，确定要在这个座城市去发展了，然后也都稳定下来了，然后才会去考虑结婚。如果两个人都不稳定或者异地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说考虑到近期有结婚的一些打算。
那么刨除你刚才说的两个选择结婚的原因，就是同在老家或者是同在一个大城市啊，那你觉得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晚婚的原因是什么呢？毕竟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像你这个年龄就结婚的在你周边的朋友圈还是少数嘛，那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现实的问题会去影响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去做结婚的这个决定呢？
对，因为现在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就是经济，自己的经济条件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个人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一些发小他们就只要一提结婚，家里就肯定会催着他们生小孩。生小孩，然后他们就觉得会有压力，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基础经济水平还达不到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像养活自己还就刚刚能够养活自己，那我再养一个孩子，他觉得如果我现在给不了这个孩子稍微好一点的条件，那我就不要那么早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那我就先享受二人世界，等到这个其实没有孩子也没有牵绊嘛，对他们来说。
那么像你这样呢，就是你们结了婚以后会马上要孩子吗？
我们应该也不会那么快。我们觉得我们俩的想法也是先享受有一段二人世界。
觉得有孩子以后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是两个人可能自己的时间会牺牲更多一些。
对，但也不会很晚，因为我们觉得年龄，如果两个人年龄都大了之后，这个精力可能会跟不上，因为带宝宝可能还是会做很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属于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上可能跟我们老一辈的有一点像，就是比较传统的，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就要小孩了，就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就可以过日子了。
我们是偏传统的。
那么你觉得你身边的同龄人，他们大部分人，就是现在你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你比较传统嘛，就是你觉得跟你不一样的那些人们，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会是什么呢？
态度嘛，现在90后就是我们这一代，很明显的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可能会更多的去追求个人价值。那这个拆分的更细一点呢，就是，他们要求独立，特别是女生。现在你能你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一代女生说经济独立，我们要思想独立，对吧？他们更强调就是在婚姻中的一个平等的地位，他们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然后也很反对就是传统的男强女弱这种模式。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婚姻观念大家都很多元化了，就是有些人他丁克，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就不要孩子，不要小孩，也不结婚，也不结婚也不要小孩，所以说你放到以前可能这种想法就是不能被理解的，那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现象出现，好像我们也能接受。
这可能是不是又就是因为跟现在的就是说经济的问题呀，然后大家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呀，所以都会影响到人们的那种婚恋观念。
一定会，这一定是有这个影响的。
嗯
嗯，
或者可能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也会有。
对，您说的对。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包括零零后，他们就我们老开玩笑说他们活得很通透。
嗯嗯嗯，
他们不会被什么东西世俗的一些眼光所羁绊。就是我活得开心就好，我每天我开心一天是一天，我不会想着明天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去结婚生小孩，他们不会。
嗯，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我最重要。
对，所以说你会看到，之前我看到一篇论文说中国的离婚率，90后大于80后大于70后，就现在大家对这个在一段感情里的容忍度是很低的。
嗯嗯嗯。
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我很少有听过说两个人离婚了，是吧？然后爸妈这一代的可能也稍微好一点，但是就到了我90后，感觉离婚是好像很常见一样，每个人好像不离个一两次，就好像就落后了一样啊。
就是肯定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勉强一段关系，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去适应这一段不合适的关系。
对对，他们现在是更多的去迎合自己。
对，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它好或者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发展的趋势，
存在即合理嘛。
90后的一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他们的核心价值呢是自由。所谓的自由呢，是不仅体现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上，还包括了婚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也许不愿意受到传统婚恋观的束缚，更愿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合适的伴侣和选择他们的人生。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爱情和婚姻已经不再是人生必须的和终身的选项了。但是按照我这个年龄层的想法啊，我设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比如快30呀，或者30多了呀，那我可能是会有年龄焦虑的。那尤其我是女生嘛，就是总会有些担心，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我可选择的范围肯定是越来越小的。那你周边的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年龄焦虑吗？
肯定会啊，就特别在大城市，你会发现，这个在杭州、这个上海这种地方相亲角这种地方，女生的比例跟男生的比例应该是2:8。对，女生她因为男生的他的向下兼容的范围更大，比如说我30-40岁我也可以找20岁左右，但女生超过了30岁，可能就相对来说这个选择性就少一点。
嗯，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但哪怕有这样的现状存在，他们还是要先满足自己的个人的就是那种喜好为主。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希望，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理想跟现实的矛盾，就是很多女生嘛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白马王子，我要这个人一定要是我爱的那个人，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房子、彩礼，包括这个学区房这些很现实的东西，所以说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这个浪漫主义跟功利主义并存的一个特征，你想要又要，所以说这就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我的一个亲戚，就是一个女孩子，已经36了，就是一直在对爱情有憧憬，但结果到现在就是已经很难再找好了。
对，面包与爱情只能选一个嘛，当然如果都有的话更好，对吧？都有的话更好。
对对，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每个人都是在相恋然后结婚的过程当中是面包和爱情是兼容的。但是如果说不能兼容的时候，你觉得要委屈自己吗？还是说我一直等？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去等一下，但是也要自己主动去出击嘛，你不能干等，对吧？包括你很多个这个渠道嘛，你不能坐以待毙嘛。
嗯，
对吧？包括现在这个信息化程度那么高，网络那么发达，你可以在网上找，或者是通过家里人介绍，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
那你身边的朋友当中有人就是说通过网恋奔现，然后或者是有不断的在相亲的那一种吗？
有啊，有网恋的，就两人就已经走到结婚了。
啊，真的吗？
他们在这个微博上认识的，好像这个女生。在这个男生应该是发了一个字帖，然后写的书法，然后这女生在底下就说，哎呀，你的字好好看呀，然后两个人就互相 加了微信，
嗯，
然后后来就现在就已经结婚了吗？在备孕
啊，真的。
嗯，
网恋也是有美好的一面的哈。
对，其实对我觉得对于很多现在爱人来说，就是这种内向一点人来说，他能够这个网络啊，他能够这个能够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你能认识不同地方的人，
嗯，
然后也能很大程度的找到，就很大可能找到跟自己兴趣啊价值观相符的人，
嗯，
哎，而且他跟相亲还不一样，就是你可能网恋的时候啊，我们是屏幕隔着屏幕交流，不是面对面的去交流，那么这个少了一些现实中的紧张和压力，然后人也可以更放松的去表达自己，
嗯，
我觉得网恋也挺好的。
曾经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网络机构在2022年的夏天，对网恋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那次的调查呢，是一共采集到了1027份有效的问卷。那这个总数为1027份的有效问卷当中呢，其中就是有529份呢是有网恋的经历者的。根据调查后形成的报告显示，就是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相信网恋。近半数的受访者呢表示对网恋是半信半疑，现实生活中因为社交圈狭窄是受访者接受网�恋的首要原因。那80%的受访者呢表示网恋是为了找恋爱对象或者是结婚对象的。有50%的受访者表示有过网恋经历，过半的受访者跟网恋对象认识3个月以内就奔现了。近60%的受访者呢表示奔现后正式确定关系，但仅有不到10%的受访者表示跟网恋对象已经结婚。而超过40.5%的受访者呢反映异地恋难以维系是网恋的最大阻力。而从不同的性别来看呢，男性受访者选择相信网恋的比例呢会更高一些，占 33.89%。女性的受访者呢更多的表示不相信，占 22.05%。而从不同的年龄段来看呢，90后受访者更希望在网恋中找到对的人，选择找结婚对象的比例是 43.20%。
说到这一点呢，这个网恋也有一个就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只能通过网络去了解他，那他可能会夸大自身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提供一些虚假的东西，那你见面之后或者深入了解之后有一个落差，这个是也是他一个缺点。
嗯，但其实现在的人我觉得跟老一辈的人相比，他们的社交虽然说是我们经常说哦工作很忙，然后没有时间去认识办公室以外的人，但其实你交友的渠道还是有很多的。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网恋不像00几年那会儿大家一听网恋就好像像诈骗一样，现在玩互联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然后他们现在呢很多人也都比较内向，那么只能通过互联网去结交新的朋友，所以说这也是他们主要的社交方式之一。所以说网恋我觉得以后会成为一个大家不管是恋爱还是交友的一个主流方式。
那你对相亲怎么看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啊，就是相亲嘛，就是就跟刚才网恋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相亲双方就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物质条件，就比较现实一些，相当于双方都名牌。
嗯嗯嗯嗯，
哎，
然后这个会想想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是带着目的性那种，就缺乏自然相处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会比较生硬不自在。但是也有好处，就是他这个能够直奔主题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你说工作那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去投入到一段感情里去慢慢的培养他，那么他能够比较快速的筛选出跟自己条件匹配的，这些人。
对，其实你在相亲的时候，人家也已经把这个条件都相互之间已经框定了。
对，就是双方情况都很透明。
你们
相亲之前呢，这个会有一个介绍人嘛，他会对彼此的这个基本情况啊、家庭背景啊、工作状况啊、经济条件啊，都会有一定了解。然后双方父母呢，应该也都会比较认可，因为这个东西他介绍，就比如说中间有一个介绍人，像相亲，他不会给你介绍太差的，基本上都是门当户对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你这个刚才说的是，就是打明牌了，就是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大家都已经相互知根知底了，都了解了。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一个节约时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节省时间还节省精力。
对。那一般哦，就是说你们90后的这些人，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你们考虑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对方的家庭呀、职业呀、家境呀这种吗？
那考虑最多的肯定我不说我，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啊，那他们肯定考虑最多的首先是对方的一些这个职业啊，稳不稳定啊，首先会倾向于公务员，然后如果你不是公务员呢，那是不是互联网啊、金融啊这些高收入的行业也可以，因为他们收入高。再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也要考虑对方的这个自己的消费观跟自己一不一致，我觉得这个消费观它的底层逻辑是你从小生长的环境、你的价值观、你的三观，会影响你的消费观。
这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门当户对。
对，就是门当户对，所以门不当户不对，你后面会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说两个人在消费观上有一些分歧，很多方面。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比较的现实的。对吧，我的这个现实不是说是个贬义词，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其实更可以这样说。
对，
现在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们也好，或者说是你身边的朋友也好，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没有确定一段恋爱过程当中，你们的那种约会的这种消费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全部都是男方买单，还是说是 AA 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基本上你一次我一次吧，很少会 AA 的，就是出去约会很少会，就因为第一次跟女生嘛，总要留一个好一点的印象嘛。不可能说让别人给你 A 钱，那基本上就是第一次出来一般男生出钱，这一次我来买单，然后下一次呢，如果我们两个还能够再约出来再见面的话，那这个时候女生一般会提出主动，我这次我来买好了。要有来有回嘛，有来有回嘛。
如果说这个女生，比如说对方女生一直没有说是那个，她觉得她有没有这种女生，她就一直是觉得就是说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应该是男方买单的，有没有这样的？
有的，但是这种，我之前我朋友就遇到过嘛，就跟我说，他约这个女生也出去四五次了，但每次都是他买单。但是那我就跟他说嘛，我说那这个女生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也不好去做出评价，但是如果是放在我身上的话，这个女生在我这一定是减分的。因为我不是缺这点钱，我是缺一个态度，就是你对我首先你没有回应相同的尊重。跟钱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我是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去付，一起去付出，而不是单方面去付出。这个东西是相当于是你可以从这个事能看出来一个人态度。现在我们年轻人就是在找另一半的时候，情绪稳定也是一个附加分啊，就是情绪稳定，为啥我会觉得情绪稳定对现在年轻人重要呢？是因为现在职场上大部分年轻人嘛，他们总会有一些心烦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么总要有一个人去释放，去帮他们 去安慰一下他们。如果这时候你的对方也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么两个人肯定就吵架的几率就大了嘛。所以说如果对方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帮我缓解很多。
确实啊，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把情绪稳定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条件。那所谓的情绪稳定呢，并不是说这个人情绪波动小，或者说是这个人比较冷漠比较麻木，而是指一种调节能力和一种容纳力。他对积极的情绪有很好的调动能力，而对消极情绪呢也有一定的控制能力。那我们都知道爱情是感性的嘛，但恋爱中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理性了。毕竟不管恋爱的过程是有多甜蜜，但也都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沟通障碍呀，价值观的冲突啊，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导致一段关系的破裂。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方是情绪稳定的人，能够冷静的面对这些问题，理智的去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大家都被情绪牵着走，最后做出冲动的后悔的决定。那么你对于自己的婚姻将来有什么憧憬吗？或者说有什么计划吗？
具体的计划是没有，那就是好好赚钱嘛。好好赚钱嘛。但是我们俩都觉得首先对生活要降低一些期待。因为你降低期待你才更容易满足，你的幸福感才会更高。然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嘛。因为幸福跟钱多钱少对我来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钱未必快乐，没钱也不一定不快乐。幸福与否取决于我们要的是啥。对吧。
那你要的是啥？要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至于钱多钱少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努力就好嘛。
但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是稳定了，就是有稳定的工作呀，就是各方面都是在稳步推进当中。
对，所以人要知足嘛，就像我刚才说的降低期待，要觉得要变得更容易满足嘛。
那对于你的另一半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觉得要感谢他吧，就是毕竟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家里出了一场变故吧，然后当时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但那段时间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一直陪着我嘛。然后三个月的时候在一起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北京严重，然后他就跟着我来了杭州。然后包括异国恋这段时间我们也在每天跟对方打电话。我自己呢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也一直在包容我，所以说我总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会努力，总有一天我要向你证明你当时的选择没有错。我应该就这些。
你觉得他对于你和对于你们未来的婚姻有什么希望吗？他会跟你聊这些吗？
他其实也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物质的人，就是不会说你要赚多少钱，他可能跟我俩的想法基本上不谋而合。他也就觉得两个人生活平平淡淡的，像现在他也挺知足的，就挺好。他也物欲也不是很强。
那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等自己将来有了孩子会对他寄予一些什么样的期望吗？希望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这个我们俩之前倒是聊过这个话题。我说现在这个行情包括以后的发展趋势，我说让小孩子去学一个什么专业怎么。他说你不要给孩子设定框架，就是他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只要他压力不要太大。健健康康的成长，然后三观要正。然后能够力所能及的吧，能给这个社会做出一丁点贡献，我觉得他就没有白来这个市场。
你们还聊得挺长远的哈。
对对。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关于90后的婚恋观念呢，我们在前面也断断续续的聊到了一点。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试着来做一下总结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很少会谈到就是说70后80后的婚恋观，而现在却越来越关注90后甚至是00后的婚恋态度。肯定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就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他们的爱情和婚姻观呈现出了特别鲜明的代际特征。既受到了全球化、互联网革命和社会转型的那种多重冲击，也映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深层裂变。那么我粗浅的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他们婚恋观相较于以前呢出现了的一些变化。首先呢，对于大部分的他们来说，就是爱情转变成为了个人生活体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人生的必选项。试错式的恋爱越来越普遍化，对于快餐式的关系的接受度呢也是有所提升的。曾经的门当户对呢，以阶层固化的新形态又重新回归了。物质条件、教育背景、 家庭资源等也都成了大部分人选择的一个择偶的一个硬指标。他们会主动去选择晚婚晚育，他们强调边界感，30岁前必须结婚的社会时钟被打破了。他们重视亲密关系中的个人空间的保留，反对传统的共生式婚姻，甚至还出现了周末夫妻分房睡等这样的新的模式、新的现象。除此以外呢，还有为了规避婚姻的风险实行婚前财产公证，部分群体呢还把婚姻跟生育、养老功能等剥离开来，不婚不育、合约婚姻等类似的亚文化也正在兴起。至于产生这些目前可能不算太主流但慢慢有扩大趋势的这些想法，我个人觉得主要肯定是跟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的。就首先要说的肯定是经济因素嘛，就是居高不下的房价和就业的竞争可能让年轻人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考虑结婚的问题。然后就是教育了，就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推迟了整体的结婚年龄，同时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看到了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能也会有人不愿意为了婚姻来牺牲个人的目标。而离婚率的上升可能也影响到了他们对婚姻的信心。另外，性别角色的变化导致传统家庭模式被重新定义了。90后的婚恋观正在重塑中国家庭结构，核心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单身经济规模突破1000亿，亲密关系形态向模块化、契约化演变。这种转变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也预示着传统家庭伦理和现代个体权利之间将持续进行制度调试。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爱情故事栏目，我们下期再见。